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4年纽约法会隆重召开，师尊亲临讲法答疑；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恶人路，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教而灭亡下；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8日至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事实。
2014年纽约法会隆重召开，师尊亲临讲法答疑。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2014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来自5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大法弟子参加了法会，师父亲临会场为大法弟子讲法1小时40分钟。会议11时开始，上午的第一位法轮功学员发言结束后，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顿时全场大法弟子恭敬起立，掌声雷动。李洪志师父肯定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付出与努力，也指出中国大陆和海外弟子在这场迫害中表现出很多人心，并随着环境的宽松表现懈怠。师父再次慈悲讲法，开导弟子严肃对待修炼，做到修炼如初。讲法结束时，弟子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恭送师尊，表达无尽的感恩。交流会上，多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在纽约居住和工作多年的学员，上台交流了如何走入修炼，如何在各自的修炼路上珍惜机缘学法修心，不辞辛苦救度众生的故事。来自纽约的李女士在长人广告公司工作多年，她和大家分享了如何放下自我和人心，从盲从常人的行销手法到走出神韵专业推广的一条路。这期间见证的是信师信法融在大法修炼之中的常人专业技术的智慧运用。去年迁居纽约的西人学员罗伯特交流了自己放下待遇优厚的常人工作，从华府来到纽约全职做英文大纪元美编的心路历程。他也鼓励同修珍惜修炼机缘，不要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来自加拿大的刘女士被师尊讲法修炼如初圆满必成深深震撼，坚持参加晨练和学法，并坚持背法，感觉修炼救人的事情在这个空间变得越发实在起来。他的工作是帮助那些到法院上庭讲国语的中国人。刘女士非常珍惜每一次与这些中国人接触的机缘，抓紧时间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推广神韵。住在纽约中国城的黄女士已经72岁，修炼以后不但身体健康充满精力，眼睛的近视也正常了。每天不论严寒酷暑，她 他都坚持推着很重的车子，装着各色的真相展板、真相资料，到大陆华人一定要参观的自由女神景点讲真相，劝三退。这是第18届法轮大法纽约法会，自从1997年3月23日首次纽约法会召开以来，一年一度的纽约法会都是在周末召开。这次法会首次安排在非周末的工作日期间召开，为各界人士开启了又一个窗口，让大家方便直观地看到法轮大法在美国乃至海外各国自由修炼广泛流传的真实景象。今年的会场在纽约市布鲁伦区的巴克里中心，是一个一流的新建体育比赛中心。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的5月13日，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们，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些大法弟子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他们通过明慧网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
中国大陆各地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
吉林省一个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说，我们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您的感恩，感谢师父您的慈悲救度，今后我们决心踏踏实实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时时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多救人，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用大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做一个够标准的大法弟子，走好最后的路，跟师尊回家。
辽宁省大法弟子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对恩师的想念和无限感谢，我们感谢恩师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我们感谢恩师给了我们新的人生，我们感谢恩师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对我们的百般呵护，我们感谢恩师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指导看护着我们走正修炼的路，我们感谢恩师对我们的慈悲苦度，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永远也无法报答恩师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
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说，祝师尊生日快乐，再次叩谢北大师尊的慈悲救度，请师尊放心，无论路还有多远，弟子都会牢记您的重托，用心学好法，用正念看问题，用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多救人，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走好走正师尊为我们安排的返本归真之路，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少一分辛劳，多一分欣慰。大庆大法弟子说，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中，弟子每一步的提高和升华都是您的最大承受和付出，都离不开您的呵护与慈悲苦度。
山东省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说，弟子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师尊把弟子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净并唤醒了弟子迷失的本性，费尽千辛万苦引导弟子走上了修炼之路，在不断的学法中，弟子逐渐地学会了遇事先他后我，善待他人，宽容他人，并且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救度着被邪党毒害的世人，圆满着自己的世界。弟子明白，这都是伟大的师尊慈悲弟子给了弟子最大的荣耀。
北京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说，我们学法小组有大学教工、社会科学工作者、退休职工，在这普天同庆的伟大时刻，我们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兑现誓约，为实现助师正法的使命努力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正念正行，精进实修，绝不懈怠。上海大法弟子表示，一定要好好修炼，多学法，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天津大法弟子叩拜师恩表示，决心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正法进程，救度众生。
公安大法弟子说，我们一定会更加精进， 做好三件事，努力兑现自己的誓约，在师尊为我们开创的宝贵时间里，更多的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北京总参谋大院大法弟子说，感恩师尊对众苍生的洪恩救度，对弟子的慈悲苦度，跟随师尊风风雨雨坚定地走过了15年，无论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弟子一定坚持学好法，无条件向内找，修好自己，用心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青海油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河北一个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说，感谢师父救度之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家人和孩子都得到了福报，弟子们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唯有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正念正行，修好自己，多救人，走好最后的路。一家祖孙三代说，我们一定学法修心，去除最后的执着，千方百计地讲真相救众生，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圆满随师还。
四川成都地区各大学全体大法弟子恭祝伟大师尊生日快乐。他们说，千言万语表不尽对伟大师尊的思念，千恩万谢谢不完伟大师尊给予我们的恩德，我们谨记师尊教诲，在修炼中不断精进再精进。重庆大法弟子说，谢谢您师父，我知道您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和鼓励着我们一步步提高升华，从没放弃每一个大法弟子。师父请您放心，大法弟子们正在按照您的要求修好自己，救度众生。
湖北一个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在这血雨腥风的十几年里，从没中断过小组集体学法，一直较为平稳地做着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虽然各自的修炼路不同，可我们都切身感受到无所不能的师尊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理解了佛恩浩荡的又一层含义。湖南长沙大法弟子说，走过了十几年的正法修炼路，现在才明白了学好法向内找才是唯一真正能回天的捷径。在师尊用自己的最大承受延续来的瞬间即逝的时间里，在法中尽快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形成整体，不辱使命。
河南一位老年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在正实法的这条路上，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实修，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们深知现在做的事与自己的修炼息息相关，我们一定精进实修，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请师父放心。江西大法弟子说，您的伟大慈悲造就了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师尊您的辛劳与付出常人难以想象，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们会精进再精进的，叩拜师尊。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智子洲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他们说，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我们无以回报，唯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陕西一个家族37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
广东省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说，修炼这么多年来，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呵护，呵护着我们走到了今天，也深深地领悟到师父为众生的巨大付出。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学好法，真正地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圆融师父所要的，跟师父回家。福建大法弟子说，感恩师尊时刻呵护着弟子，用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弟子对师父的敬仰与感恩，弟子唯有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放弃自我，精进实修，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江苏大法弟子说，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在正法最后的日子里，弟子们一定做到100%信师信法，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放下自我，相互配合，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浙江大法弟子说，在师尊用无量的慈悲延续来救人的最后时间里，多救人，快救人，共同精进，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做个名副其实的法轮大法弟子，让师尊少一份操心，多一份欣慰。
内蒙古包头新学员说，谢谢师父救度了一个连自己生命都想放弃的人，谢谢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救回来，我这一年多在师父的保护下尽全力去赶上正法进程，在今后师父延续来的时间里，事事都要按照法的要求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甘肃大法弟子说，我们决心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修去各种人心，平稳走好最后的路，让师尊多一些欢心，少一点操劳。
新疆大法弟子说，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弟子在师尊慈悲呵护下走过了这15年的修炼历程，荡尽尘世的污浊，洗刷心灵的妄念，成为身心健康、众神羡慕的大法弟子。弟子用尽世间的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弟子跪拜师尊，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按照师尊的要求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多救人，圆融大法，圆融整体。
明真相的司法界人员恭贺法轮大法日，他们说，这场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将整个中国社会拖入迫害善良之中，断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不仅祸及了全中国人民，而且也殃及了全世界人民。
明白真相的现役军官说，我们感恩慈悲伟大的李大师，自从邪党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那一刻起，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邪党视我炎黄子孙如草芥，任意杀戮欺凌，特别是对修炼法轮大法善良民众的迫害，更是把中国人民拉入了罪恶的深渊。我们希望还有善良本性的朋友们看清邪党的险恶用心，以各种各样的方便形式揭露邪党，曝光邪恶，荡涤尽邪魔妖气，让中华大地充满正气生机。
一企业总经理携全体员工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说，尊敬的李大师您好，自从我们明白了真相之后，真是福报连连，干什么什么顺，心胸比以前开阔了许多，能宽容地对待别人，活得非常轻松。我们知道这都是慈悲的李大师对我们的眷顾，我们从内心感恩慈悲伟大的李大师。在此，请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接受我们真诚的祝福与谢意吧。
海外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7日，加拿大渥太华、蒙特利尔、魁北克、多伦多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汇集加拿大首都国会山前，以天国乐团游行、集体练功、腰鼓队、歌舞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加拿大多元文化部及就业和社会发展部部长、国会议员杰森·康尼和另外11位联邦国会议员到场祝贺。康尼部长在集会上用中文对来宾们说，你们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康尼部长现场宣读了哈珀总理对法轮大法月的贺词。罗伯·安德斯议员在现场演讲时被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感动，一度哽咽。他表示，能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做点什么是他的荣耀。他说，你们在国会山举行过一些最让人难忘、最大也最坚定的集会。今天的天气温暖而晴朗，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考验是在那些寒冷、大雨倾盆和大雪纷飞的日子。那些时候，你们的人数和今天一样多。总有一天，铁幕会倒塌，自由会胜利。伍德沃斯议员带来了国会法轮功之友、加拿大政府和议员的祝贺。他说，欢迎你们来到国会山。 这是你们的地方，我们只是在使用这个地方。在我的心里，确实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属于法轮功学员的。我发现，法轮功学员要实现的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位。你们所有人都从一个凄惨的迫害中开始，逐渐一点一滴地通过神运和法轮大法学会等草根式的努力，通过提出你们的案例得到一些支持，又获得一些成功，甚至将来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对我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来说，你已经成为希望的源泉。我从心底感谢你们的努力，我想鼓励你们永不放弃，继续伟大的努力。5月11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多伦多市政广场以集体练功、歌舞、音乐、游行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并祝贺李洪志师父华诞，感恩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巨变。联邦、安省及多伦多市都有议员到场演讲，称赞法轮大法及真善人理念。
5月1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国会山，恭祝师父华诞，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2周年。马里兰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同时通过决议案，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人的信仰。美国联邦参议员本·卡丁向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颁发特别奖励证书，同时表彰他们对社区的贡献。
美国国会参议员帕特里克·图米代表美国参议院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2周年。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宁发来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感谢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和学员们组织这个庆祝活动。由宾州众议员米兰达起草的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给李洪志先生颁发的褒奖表示，李洪志先生是社区精神的光辉典范，他的众多贡献值得公众深切的感激和崇敬。褒奖信说，李洪志先生带给社区众多的福祉的举措，是我们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精神和追求的使命。祝贺李洪志先生获得他最应得的褒奖。毫无疑问，李洪志先生是社区精神的光辉典范，他的众多贡献值得公众深切的感激和崇敬。费城市长纳特在褒奖中说，费城，兄弟友爱之城，每一天都在致力于为我们所有人开创善良宽容的环境。世界法轮大法日是我们城市庆典的日子，我们珍视和表彰那些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修炼人。纳特市长同时褒奖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为声援那些争取修炼法轮大法权利的人们做出的努力。
美国德州达拉斯福特沃斯地区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布兰诺市的罗素西公园举办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弘传22周年。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南湖市、爱迪逊市、艾伦市、阿灵顿市、波德福特市、弗瑞斯科市等市颁发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日或者法轮大法周。密苏里州州府杰弗逊城、威尔德伍德市、圣查尔斯市也颁发褒奖令，宣告2014年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
5月10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大型练功，庆祝大法弘扬22周年和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来自不同的族裔，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上至耆老，小至孩童，却有一个相同的心愿，同化宇宙真理，真善人。练功音乐响起，学员们一起练功，动作整齐划一，整个练功场能量感非常强。
英国法轮功学员于5月10日在伦敦鸽子广场北台阶举行集体练功讲真相活动。6个小时的活动为鸽子广场带来缤纷色彩、玉祥和能量，把听闻法轮大法福音的喜悦广泛传播，也把了解真相的机缘带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广大民众。 当天参加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心中充满喜悦和感恩。已经修炼法轮功四年的英国女士乔伊斯一直面带微笑，在人群中发传单、讲真相和发送手工莲花。提及自己庆祝节日的喜悦心情，乔伊斯说：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就是真的感到快乐。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我真的感到高兴。
5月11日，法国学员来到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学员们欢歌载舞，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他们还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借助真相展板向来往的各国游客介绍法轮功的特点及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克里斯戴尔是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得法前他曾痛苦迷失，得法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掉在沙滩的鱼又回到了水中。大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变得快乐，生活中所有遇到的事用法理对照他都能理解，生活的意义都改变了。他说，相对那些没有得法的人来说，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幸运，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
5月10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皇宫门前达姆广场举行讲真相活动。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举行讲真相和反迫害征签活动。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怀着喜悦的心情齐聚米兰，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即师尊华诞。
5月10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等庆祝活动，市议员和人权活动家前来支持并加入游行队伍。悉尼市民被法轮功游行队伍祥和又壮观的景象震撼和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先生在游行终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想表达我个人的心声，我觉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错误的，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游行。中共所做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非常让受害者家庭痛心的事，我很乐意站在您的立场上去支持你们。接着威尔逊先生高声呼喊，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高兴的法轮大法日。澳洲西人女学员吉娜修炼法轮功已经十年，她告诉记者说，我全家都练法轮功，我先生已经修炼八年，我儿子是六年，还有我哥哥、嫂子以及他的父母，加起来一共11人都练法轮功，我对师父充满感恩。修炼前我身体不好，现在无病一身轻，精神上的改变也很大。
5月3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著名地标景点一树山公园集体练功弘法，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5月8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来新西兰传法15周年纪念日。在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回忆修炼的历程，感念师恩。
5月10日，韩国天安市和水源市法轮功学员来到新开辟不久的退党景点，给中国人讲法轮功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每个学员都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中国大陆民众，希望善良人能拥有美好未来。
5月5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齐聚芳林公园，随着轻柔舒缓的练功音乐，身穿黄色练功服的学员开始向公众演示了五套功法，整个场面纯净祥和。两位主持人向现场的观众们介绍了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盛况，以及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
5月11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美仑山公园集体练功、学法、讲真相，恭祝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庆祝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0日，台中市法轮功学员聚集于台中市政府广场集体练功，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并用最纯净的心恭祝师尊李洪志先生生日快乐。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5月3日，为期3天的第38届广岛鲜花节在广岛中区平和纪念公园拉开了帷幕。广岛鲜花节作为广岛和世界连接的纽带和平之花节著称于日本，今年第一天就吸引了约71万人前来。日本法轮功团体是第13次应邀参加该鲜花节。法轮功队伍走在前面的是打着法轮大法横幅的天国乐团，紧随其后的花车上真善忍三个大字非常醒目。布满莲花等各种鲜花的花车上，学员们展示了5套功法，祥和的练功队、婀娜的仙女和活泼的狮子，整体队列气势磅礴优美。所到之处掌声阵阵，观众争先恐后，希望得到法轮大法小莲花。下午法轮功团体还在舞台上展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还有天国乐团的演奏、狮子舞、小朋友的扇子舞，台下挤满了观众。
5月10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大温哥华地区高贵林港市庆祝五月节的游行，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有华人赞扬法轮大法好。高贵林港市市长格雷格·穆尔先生称赞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社区带来美好。他赞叹法轮大法无处不在。游行主持人博泰尔女士在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走过主席台时，特意花很长时间介绍。她说，法轮大法是传统功法，不仅可以改善身体素质，还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走在前面的是法轮大法的乐团，在中间美丽莲花上的人在演示功法，动作优美，这些功法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走在最后的是腰鼓队，法轮大法的队伍是如此美好，让我们一起为法轮大法鼓掌。
第25届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地球日揭示，2014年4月27日在当地著名的地标巴伯亚公园举行。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参与了活动，在揭示上摆出展位，向前来的人们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5月10日在芬兰北部，金昭宇和金昭环以及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罗瓦尼米市市中心展开营救陈真平的征集签名活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金昭宇和金昭环的妈妈法轮功学员陈真平。第二天就是母亲节，金昭宇和金昭环期盼妈妈早日重获自由，期盼和妈妈一样遭受中共迫害的千千万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能早日拥有和平的修炼环境。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重庆江津区四牌坊小学退休教师周泽群，现年70岁，国家先进教师，被非法判刑4年，在重庆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于2014年2月18日保外就医，5月2日含冤离世。2011年12月5日中午，即将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主任刘增怀伙同国保及派出所恶警10余人闯入周泽群家中，把他绑架，非法判刑4年。2014年2月18日，监狱突然通知家属去接人，原来周泽群已经被迫害得不能走路，大小便中带血，面色苍白，被不明药物破坏中枢神经，没有记忆，字都不认识。家人把他送到江津区西城医院住院治疗。江津610邪恶人员和街道办事处恶人在医院监控看望人员。
原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陶渊2014年4月29日下午在浙江嘉兴上班途中被绑架，被非法羁押在当地看守所。1999年7月20日之后，陶渊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反复关押、非法劳教和判刑，遭到残酷迫害，多次出现生命危险。在这近15年来，陶渊在外面拥有自由的时间加起来总共只有5年左右。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东北、华北大法弟子挂条幅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恶警冯锁电话在海外曝光，以无期徒刑威胁陈超家人。2014年4月24日，辽宁省沈阳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绑架，其中辽河派出所警察冯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超的直接负责人。冯锁欺骗威胁陈超不要请律师，并图谋陈家的生意，还恐吓陈超的家人，如果不把他的电话从海外网站上撤下来，就要判陈超无期徒刑，还要把陈超的妻子也抓起来。5月1日，陈超的父母承受不住压力，返回新民老家。谁知晚上5点多，陈超的父亲又接到冯锁的恐吓电话。电话那边，冯锁一边恐吓，还一直在笑。冯锁一个区区警察，竟然如此猖狂。陈超家人表示，要向冯锁上级反映其执法犯法的行径。
青年画家夫妻黄广宇与何文婷面临非法庭审。黄广宇与何文婷夫妇的租住屋内满是完成和未完成的油画作品及各种绘画素材，经过警察的抄家与主人的大半年不在，屋内凌乱，画作已铺满了厚厚灰尘，却依然看得出主人对艺术研究的尊重与专注。2013年12月19日，黄广宇与妻子何文婷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区派送翻墙软件时，被该校保卫处绑架，关押在番禺沙湾看守所至今。何文婷绝食抵抗迫害，遭到警察残忍的暴力灌食。面对铁窗，文婷写道：一扇窗隔住了两个世界，一堵淫威高墙劫持了人们的道德和判断，一个坚不可摧的正念可以伴我抵御惊涛骇浪，这页揉皱的卫生纸记载着无以言说的血泪和期盼。黄广宇于201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是中国后现代研究所硕博连读生。他致力于研究和探索古典油画精神和技法，是画界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2010年，他拜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宇宙真善忍的法理所折服，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看了真善忍美展的艺术家们的创作，特别是学习了师父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使他茅塞顿开。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艺术需要回归正统，绘画是用来启迪人的善念与良知，传递美好的。何文婷又名何晶，笔名曲彤，自幼酷爱艺术绘画与写作，15岁加入永州作家协会，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和漫画作品，著有诗歌集《浮尘》。两位艺术家在不见天日的看守所内承受着身心的痛苦，面临非法庭审。
恶人录：齐齐哈尔榆树屯洗脑班张志杰犯罪事实。黑龙江建三江洗脑班在中国律师界及正义民众的谴责声中解体了，残余人员逃到齐齐哈尔榆树屯办强制洗脑班，所谓法治转化基地，对外以齐齐哈尔强制戒毒所的招牌作为掩护，背地里干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勾当。据悉，大庆法轮功学员赵秀英、李海现在正被劫持在齐市榆树屯洗脑班遭受迫害。榆树屯洗脑班的主要负责人是齐市610头子贺西祥，以及原来齐齐哈尔双河劳教所原大队长、副所长张志杰。张志杰女，50多岁，曾任齐齐哈尔市双河劳教所大队长、副所长兼协党支部书记，甘当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十几年来，齐市及周边地区足有500-60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双河劳教所，遭受过该女恶警的迫害。张志杰虽是女人，可心狠手辣，满脑子专门琢磨怎么整人，手下恶警也惧他三分。这些年当中，众多的法轮功学员给张志杰讲过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他置若罔闻。2000年，因张志杰在双河劳教所手段残忍，转化多人， 其事正法为610，奖励本人数万元现金及手机等物，又去北京邀功请赏，参加全国公安系统所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海内外正义组织的强烈谴责声讨下，中共的黑监狱劳教所解体了，张志杰之流又流窜到榆树屯办起了洗脑班，真是利令智昏。
本周2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656,3,122人。
喜见众生觉醒。北京郊区某村整党学习见闻。北京郊区某村的共党支部通知全村中共党员，按上边指示参加整党学习，连续5天。第一天宣读文件，说什么党章就是大法，现在任务只有2个，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现在搞经济已经不重要，要全力搞卫生搞环境，我们要赶叫日月换新天。听了这些胡言乱语，与会的人觉得闹心，坐不住了。第二天来学习的人数少了一半，念文件的人越念越结巴，以致后来人们交头接耳问他念的是什么，怎么听不出个儿来。第三天来的人寥寥无几了，主持人见会已经开不下去，借口五一放假，说剩2天自己回家学去吧，交一份学习体会就行了。
公安厅某部门政委三退。我是一名游医，前几天一个老公安人员跟我说他腿疼，是抓犯人时在水里蹲的时间长了得了风湿病，问我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说给我一张名片，我开车到你家里去，说完走了。今天他来了，治疗的过程中我跟他聊天，我问他你在哪里上班，他说他是某公安厅下属总队的政委，我说你还有几年退休，他说3年。我问他你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我又问你听说过退党退团退队保命吗，他说那是法轮功搞的。我说现在官当的越大退的越多，而且在海外旅游的都是整车的三退，中共现在就像一列开向悬崖的列车，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恶不作，坏事干绝，天要灭他，赶快三退。他说怎么退，我说只要向老天表态，只要你同意，我给你起个化名，预示着你能行善，得大善报，退出你入过的所有中共组织党团队。他问，不用跟组织上声明退？我说不用。他说，那好。我说，你看过九瓶共产党吗？他说，没看过。我说，我送你一个九瓶共产党光盘，3本小册子，博古案背后的惊天黑幕，欺骗了4代中国人的谎言，主旋律的背后，回去看。他说好。现在纪检委的人吃住在省公安厅，专查50几岁年龄段的腐败问题，弄得人心惶惶的，而且公安厅内部网站都公布了周永康被拿下了的事实。我给他讲了王立军、薄熙来、李东生、周永康被拿下的内幕，告诉他这其实都是他们迫害法轮功后遭的恶报，他听了很赞同。我为他的得救而高兴，好多体制内的人对共产党都不抱希望，官当的越大对共产党看得越透。
人心与因果。四川开江县新学员感谢李老师的救命之恩。我是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某乡镇的农妇，现年58岁，不识字。近几年来胃病、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缠身，服药后全身虚肿，2013年经县市医院检查确诊为肺肿瘤，又到成都华西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 我丈夫因胆结石住院未愈，儿女在外打工，孙子孙女读书，离学校较远，每天还需要大人接送，家庭困难，只好卖谷子换钱治病。在外打工的女儿迫不得已回家照顾全家老小。从华西医院检查回来，正筹钱准备住院治疗，有两位法轮功学员到我们村走亲戚，听说我的情况后，到我家来给我讲大法真相，还送我法轮功护身符，告诉我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就悄悄地天天念这九个字，生怕别人知道了告发我。不到一个月，病情果然明显减轻，咳嗽稀疏了，也不带血了，饭量也增加了。后来那法轮功学员又借给我 MP3 播放器，我也开始大胆学练法轮功，天天听李老师讲法录音。现在身体已经恢复正常，附近了解我病情的人都说是奇迹。我也敢于告诉邻居们，我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是法轮功救了我的命。你们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诚心诚意念，谁就会和我一样得福报。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真诚感谢李老师的救命之恩，真诚祝愿李老师生日快乐，真诚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时事评论：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教而灭亡。下。历史上那些不信天理、为所欲为的人，自以为聪明地认为自己作恶不会遭天谴，结果都会重蹈覆辙，成为后世深刻的教训。五、最后的疯狂与忏悔。面对迫害，基督徒坚忍不屈，视死如归。他们在苦难中还向人劝善讲道，依照耶稣的教诲怜悯敌人，甚至行刑前还为迫害他们的人祈祷。在大瘟疫中，世人把患病的亲人都赶到门外，唯恐被传染，而基督徒们却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照顾治疗病人，向他们传播基督教真相的福音，做祷告，为死者举行葬礼。这些至善的神性的体现，让世人看到了正信的伟大，让政府对基督教的诬陷失去了市场。基督教在被迫害中反而发展壮大，引起了其他宗教的记恨。基督徒告诉世人，瘟疫是当局迫害正信信仰者遭受的天谴，而其他宗教和一些弄权者却把瘟疫和瘟疫造成的帝国衰落归罪于基督教这帮异教徒的存在，不断造谣重伤，怂恿政府去迫害他们，终于酿成了基督教史上最大的迫害。西元292年，在位八年的戴克里先把罗马分为东西两部，每部设立正副二帝，分地治理，即四帝共治，以缓解帝国濒临崩溃的危机。当时基督教已有了600多万信徒，连戴克里先的夫人和很多侍者都是基督徒。戴克里先在位初期对基督徒还算宽容，后来他把自己封为主和神，因为基督徒只承认自己信仰的主和神，这就触动了帝王的权威和颜面。而戴克里先的女婿伽利留作为副帝，一直在鼓动他铲除基督教。303年，戴克里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镇压，焚毁基督教的书籍，拆毁教堂，没收财产，而且直接以信仰划线，信基督就被抓，被酷刑折磨，不放弃信仰即被处死。那时罗马政府严禁在城区埋葬死人，人们就在城外挖了许多狭长的墓道，基督徒们就藏在迷宫一样的墓道中。戴克里先派了大量军队深入墓穴去搜捕，欲连根铲除而后快。疯狂了两年之后，戴克里先健康恶化而退位。西元305年，伽利留成为正帝，凶残的迫害又持续了六年。西元310年，伽利留得了怪病，痛苦万状，病痛折磨了一年之后，他终于醒悟，他 他呼喊着上帝果真是存在的，真心的忏悔了。他在病床上发布诏书，在他的东罗马辖区内取消了对基督徒的禁令，停止了所有对基督徒的迫害，恢复基督徒聚会，并皈依了基督教。几天后，伽利留在轻松中离世。六，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的父亲是罗马帝国西部的腹地，面对最高帝王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的政策，他的父子都不苟同。西元306年，父亲病逝后，君士坦丁开始了统一战争，于312年统一了西罗马。313年，他和一统东罗马的帝王里希尼一起签署了米兰赦令，不再迫害基督教，归还没收的财产。至此，古罗马300年来对信仰的迫害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坚韧、善良、无私的基督徒在谣言和迫害中传播真相，播撒正义、正信的种子，使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西元323年，君士坦丁打败了东罗马帝王里希尼，罗马帝国重归一统。但是古罗马帝国的命运已无可挽回，毕竟300年来迫害信仰、屠杀信徒的罪恶太大了。君士坦丁死后，帝国分裂，再次陷入动荡和危机，最终走向了崩溃。七，历史的警示。残害基督徒的古罗马帝王，他们的厄运和中国历史上迫害佛教的四个帝王三武一宗灭佛结局相似，甚至雷同。自古对信仰的迫害从来没有成功过，近年来中共江氏集团又自作聪明地迫害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信仰者，就像古罗马迫害基督信仰的翻版，只是更伪善、更隐蔽、更邪恶。洗脑、抓捕、牢狱、酷刑等各种迫害都达不到铲除的目的。中共开始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而后焚尸灭迹。这一惊天罪行在国际上曝光后，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面对大量的证据和证人，中共当局无言以对，拼命封锁消息，掩盖罪行。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以全国之力迫害法轮功信仰，到2003年1月发现瘟疫爆发，后被诊断为非典。那时的恐怖场面，中国人记忆犹新。强大无敌的古罗马帝国在瘟疫中衰亡崩溃，而今瘟疫基因的变种速度远远超过了疫苗的应对，瘟疫之剑又一次当头高悬。谁能逃出历史规律的制约？红潮自建国以来，发起各种运动已经夺走了8000万人的生命。这场迫害信仰的运动竟然活体摘取器官，秘密屠杀，罪恶之极。这将招来怎样的天谴？给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暴政的红潮将怎样落幕？古罗马的悲剧警示着后人，迫害正法正信招来的天谴会殃及每一个人，因为人人都在迫害中随波助澜。真正清醒地对待真相的人，才能逃脱悲剧与厄运。当今又回旋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受难中的大法牵动着每个人，每个人的态度与所为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失败与成功，兴旺与灭亡，恶果与福报，耻辱与辉煌，都曾经在历史上预言，也都将在未来中兑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 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行如登山。昨晚我去看望一个老同修，坐下后谈到了当前的形势，只听到老同修一声长叹，十几年了，这磨难何时是个头啊。回家的路上我放慢了脚步，老同修的叹息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止他一个。是啊，我也曾经犹豫过，彷徨过，尤其是十几年前，当我从电视中听到那个消息，仿佛晴天霹雳，天塌地陷一般。当时我想，这条道路我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我所选择的这条路到底是否正确？我陷入了苦苦的思索。想一想修炼前，我在人中历尽苦难，万念俱灰，形如走肉，好几次都想以死了之，告别人世。当时我的那颗心就像在地狱中受着煎熬。后来我有幸接触大法，走进修炼，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使我死灰般的生活重现了勃勃的生机。从此我活得像个人样了，也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我豁然开朗，这条路是绝对正确的，既然没错，那我就要坚定前行。十年来，我历尽坎坷，有过屈辱，遭遇过谩骂，有过孤独，遭遇过误解，更有过令人难以想象的生离死别与牢狱之苦。年过六旬的老母曾经声泪俱下，苦苦哀求，甚至因此而住进了医院。我含悲忍苦，我可以在母亲病榻前尽心侍奉，但我不能选择放弃。多少次的打击，多少次的考验，我都咬紧了牙关，坚强地挺了过来。十几年的风雨兼程，其中的酸甜苦辣，各种味道，一言难尽。之所以能够坚定前行，全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我忍辱负重，因为正信，我不畏强暴。虽然我失去很多，但我收获更多，难以言表。正法到今天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同修发出如此感叹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磨难中大家都很不容易。然而言语中流露出的是对法的不信任，对己的不自信。由此我想到了那一年在张家界旅游的一次经历。登山途中景色很单调无味，游人个个大汗淋漓，疲劳不堪，不少人掉队了，有的甚至放弃了，而我们一路坚持下来，爬到了山顶。顿时我被那重峦叠嶂、云山雾海的美丽景色吸引住了，我们不由得欢呼雀跃，叹为观止，这真是人间仙境啊，不负了我们一路的辛苦劳顿。修行如登山，每一步都必须脚踏实地，每一步都透着艰辛，但每一步都通向未来的美好。只要能忍住一路的单调和辛苦，一路的孤独和寂寞，就一定能欣赏到别人不曾看到的美丽景致，别人不曾体验的幸福快乐。